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老家呢是在中国的这个浙江啊。那我们中国的这个基督徒啊，特别喜欢这个发问，那对信仰、对真道的这个追求呢，也非常的渴慕啊。我记得呢，我在我这个结婚的时候啊，我们那里的弟兄姊妹呢就问我一个问题。那如果其他人结婚，他们也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呢，这个我们啊。要把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事情、一些的人物排排一个次序，比如说有这个上帝，对吧？基督徒都有上帝，上帝，还有教会，还有这个父母，或者我们就讲母亲啊。那我是男性嘛，结婚的时候，那他们就会问我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太太，上帝、教会、妈妈，还有这个太太。这四样，谁最重要？如果要排个次序的话，第一是谁？第二是谁？第三是谁？第四是谁？那今天我们是感恩周啊，那感恩节里面，你最要感谢的，如果你也要排排顺序的话，你怎么来排？第一是谁？第二是谁？第三是谁？第四是谁？那在我那个时候呢，我想对我来说，我当时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上帝肯定要放在第一位，对吧？然后呢，我在教会里服侍啊。那如果你在公司里工作也一样，哎，这个工作很重要。那对我来说，教会服侍很重要。那第二位当然是教会。那第三就有一点困难，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好像这个父母跟太太，或者你是女性的话是老公，就好像有一点在那里这个抢这个第三的这个位置。那说句心里话的话呢，这个你慢慢你会发现呢，这个。妈妈对你的爱啊，往往是非常非常无私啊，而且你也是最能够确定下来的。丈夫的爱，这个或者太太的爱，有的时候热恋期当然是非常的亲密啊，但是过一会儿，哎，可能也会让你这个打个问号。所以我想坦白的说，在那个时候，我可能排列顺序我就是上帝第一位，然后是教会，第三位可能是我妈妈啊。这个第四位可能就轮到我太太了，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可能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不是这样，那也不是说把太太放在第三位，就好像更好一点，其实都不是。那今天我们要这个学习的这个圣经的经文以及这个信息呢，或许让我们可以重新来思考这一个问题。重新在我们生命里面排排这个次序。好，让我们先来打开圣经，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的13到这个到18节啊。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念，也就是我来读一节，大家来应一节。然后呢？除了这一段圣经之外呢，我也把第五章的1到11节也放进来啊，因为这两段圣经是比较相似的。那今天是感恩节，我也把五章的这个16到18节，等一下可能也会有啊。好，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读，就是我读一节，大家来应一节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第五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死后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的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因为神不是预定要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下面我们一起读啊，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今天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恩，在这个感恩祭里，我们特别的向主献上感恩，因为主已经将这个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举起救恩的杯，称谢我们的神。以下的时间，求主亲自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好明白你圣经当中的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我们还是以这个释经讲道方式来一起学这一段的圣经啊。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的第四章啊。那我们说呢，这个保罗的书信呢经常是分两个部分，也就是前面一个部分呢他是在讲神学，在讲理论啊。那帖撒罗尼迦书信当中呢，他前面的部分呢主要是在解释自己为什么离开帖撒罗尼迦，以及问候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那后面的部分呢，他跟其他的书一样，他就开始要来讲这个伦理，要来处理具体的这个问题。我们说上一次我们释经讲到的时候，讲到的是第四章的1-12节啊。我们说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圣洁啊，要分别为圣，要圣洁。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说要彼此相爱啊，基督徒要彼此相爱。那第三个方面呢？保罗劝勉我们是要做安静人，立志做一个安静人，而且要什么？亲手做工。为什么保罗在这个上一处的经文当中，就是这个1-12节的经文当中，特别的劝勉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要立志做安静人，要亲手做工呢？是因为其中有一部分人，他们对主再来的教训啊，他们有一些的疑惑，有一些的误解。他们以为主就要再来了，所以就不用去做什么事情了，所以就游手好闲在那里。那主借着使徒保罗呢，就警戒这样的人啊，要做安静的人，你要自己亲手的来做工。但是呢，除了这一些人对这个主再来有疑问、有误解之外呢，还有一些人，他们同样有疑问。不同的是，他们并非是游手好闲，而是呢，这一些的人呢是心里忧愁。忧愁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也以为这个主马上要来了，但是呢，他们的这个亲人在主再来之前呢就离世了。那他们这些亲人怎么样呢？这些亲人这个死了之后，是不是跟基督分离了呢？那这些人呢，他们心里在那里忧愁，他们在那里有不知所措。所以呢，保罗呢对这些的人呢，心里忧愁的人呢，不是警戒他们，而是去劝慰他们。借着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第4章的13-18节，以及第5章的1节-11节呢，保罗是劝慰、安慰这些心里忧愁的人。同样，他们也是对基督再来的信息有一些的这个困扰，有些的疑惑。那保罗在圣经当中呢，他再一次的强调，要处理这些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呢，必须要回到福音的真理里面。福音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再来，那位荣耀的君王，大有能力的这个再来，这来的这一位君王 正是他用他的宝血来买赎我们的那一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一位为我们复活，而且我们也托付全然信心的那位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三节的时候，使徒保罗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愁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呢，并不是说要禁止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他们的忧愁。失去了亲人这种忧伤呢，是每一个人或者说人皆有之的啊。所以保罗并不是要禁止啊这些亲人离世的那些人的这个心里的忧愁，因为这些忧伤实属必然的。保罗所要禁止他们的啊，保罗所叫他们不要的是不要有那种绝望，不要因为忧愁忧愁到一个地步是好像那些非信徒一样是没有指望的在那里忧愁，或者说过于的这种忧愁。大家知道这个在公元第一世纪的时候，也就是说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收到这份书信的那个时候，他们因为信仰其实是常常面临这个政府的逼迫的，是常常面临犹太人的这个逼迫的。而当这些亲人他们的亲人离世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有忧愁，因为当他们处在一个被逼迫的时候，他们就想着主耶稣要再来了，耶稣基督要再来了。但是在他们的亲人已经离世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等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他们心里就开始忧愁。那保罗在这段圣经当中首先是劝慰他们你们忧愁，但是不要像那些外邦人一样，那些外邦人是没有指望的在那里忧愁。那使徒保罗呢在四节里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与耶稣一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过来。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这一个有的忧愁是什么呢？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尽管我们的亲友还是会离世，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也照样有经历这个难处艰难，也照样会离世。我们除了跟他们一同的忧愁之外，我们还可以有怎么样的安慰和盼望呢？十四节经文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的带来。而且十五节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前。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呢，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盼望，神给我们的安慰是什么呢？那些已经先在耶稣基督里睡了人，他们还要再跟耶稣基督一同再来。那圣经在这里呢用到一个词，就是主耶稣降临这个词。这个降临这一个词呢，在希腊的原文当中，就是这一个 parousia 的这个原文当中，其实是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呢，是指一个宗教性的这一个神用他的能力来显明他是临在这个地方。那另外一个方面的意思呢，也有点相似，就是一个位高者，一个高位者，他突然的这个驾临，就好像是一个君王在下到这个街市当中来进行观察一样。那有这样两个意思，那这两个意思呢都用在这一节的圣经当中呢，就是表示有一个荣耀的这个君王要来到。那这节圣经当中呢，也让我们看到呢，耶稣的再来是上帝的显明，是君王带着全能的这个亲身的这个造访。所以呢，基督徒的这个盼望呢，不只是期待一个荣耀君王的一个再来，而是更加的这个相信的是，主再来的时候，这个荣耀君王再来的时候是什么？ 是带着那些已经在主里面睡了，就是已经先离世的那些人，是一同再来，并且还不仅仅是一同再来，而且是跟还活着的人永远的这个同在，跟活着的人会合。所以呢，死亡呢会带给我们有分离的这一个痛苦。死的人呢好像看起来跟我们活着的人啊这个分离了，死的人呢看起来呢，哎，我们也没有这个确信，哎，他们是跟主是不是能有这一种的这个联合。但使徒保罗呢借着这一处的圣经呢是提醒我们，已经在基督里睡的人，他并没有因为死亡而跟基督隔绝，而且呢跟我们的这个分离呢，跟我们活着的人的分离呢，也只是一个暂时的分离。因为在主耶稣在的人的日子啊，这些在主里这个啊睡了的人，他们还会跟我们再相遇啊。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了死亡的这个权柄。圣经在这里呢也告诉我们说，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不仅仅是这样，圣经在十六节里告诉我们说，因为主必亲自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角吹响，在那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什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那这两节的圣经呢，让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末世的这个计划有包含四个要素。第一就是从天降临，圣经在这里讲到耶稣必亲自从天降临。那第二是死而复活，无论是那些这个先在主里这个睡了的人，或者是后在主里睡了的人，这些人都要与主同来，是死而复活。那第三个方面呢，是告诉我们这些先在主里睡了的人，他们跟主一同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存留的人是被提到这个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那第四个方面呢，乃是啊，我们就这样和主要永远的这个同在，是同在啊。那特别讲一下这个第三个方面啊，第三个就十七节里讲到的，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面。这个提到云里面在原文是突然的这个啊上升上提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与主在空中相遇。这个相遇这个词呢，在希腊原文当中也是这个 upon tenses。 那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的意思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呢，就是表达的是有一个非常有名望的非常荣耀的一个人来拜访一个城市，然后呢城市里的这个首长呢带着他的一些的这个随从的这个人员，然后呢亲自的到城门外面城门口去迎接这一个贵宾，然后呢是全程的接待直到他离开为止。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啊，我们最近在开的那个 APEC 的会议啊，有元首过来的时候，这个加州的这个州长对不对，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财长还是哪一位，他们就带着这些人啊州长亲自带队，带着这些他的这个幕僚就到那个飞机场上去迎接那个一个重要的一个啊外国元首的这个莅临，对不对？那我们到了那个主在的日子呢，就是这样一种荣耀的这个欢庆的一个时刻，主带着先在主里睡了的人这个从天降临，然后我们被提到这个空中与主这样的相遇啊。所以呢到了第十八节的时候，使徒保罗就说，所以你们要用这些话来彼此的这个劝慰。也就是说使徒保罗要我们是以什么，是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带着那些在主里睡了的人 与我们在空中相遇，我们以此并不是忧愁，而是以此彼此的这个劝勉，彼此的来安慰。那保罗这一个劝勉安慰，跟世界上那些没有信的人、没有盼望的人的安慰劝勉有什么不同呢？我找到一个是当时，也就在公元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一封信。那这一封信呢，就是一个埃及的一个尊贵的一个女士写信给她的一个朋友，后来在埃及的一个地方发现的这个葡萄籽。后来一些学者就把他们研究啊，发现这里面的信的内容呢，是埃及的一个女士写信给她的一个朋友。她的那个朋友呢，刚好是这个那段时间是失去了这个儿子，所以呢，这个女士呢就写信给她的这对朋友啊。她写信，信里面呢，她就讲，她说她感到非常的这个难过啊。这位女士呢，为他的朋友们失去了这个儿子而流下眼泪。他说就像我自己失去了挚爱的这个迪马斯一样。迪马斯是他的自己的儿子啊。他说我和我的家人呢已经尽了一切的努力，然后呢他就写了最后的这段话。他说无论如何，面对这样的事，人不能做什么，因此请彼此安慰，再见。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如果没有一个信仰，如果我们没有对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盼望的话呢，人的安慰也只能如此。就是面对这么大的一个丧子之痛，人没办法做什么，人做不了什么，能够做的就请你们彼此安慰，再见，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来填补，因为失去亲人的这一种的伤痛。但是呢，使徒保罗在这里讲的，你们当用这些话来彼此劝慰，是带着圣经真理的福音的这个真理的这一个安慰。也就是说，在这一种丧失亲人的这个痛苦之下，除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他们的这一种牺牲的爱的这一个福音的劝勉，不然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来填补，可以来这个劝勉。所以使徒保罗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是一种积极的劝勉，而这个劝勉呢，是源自神爱我们，甚至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舍命。所以这个才是跟这个世界上的不同的劝勉，因为我们的这个圣经里的劝勉乃是有耶稣基督复活再来同在的这一种安慰跟劝勉啊。而且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呢，在这个第五章的第九节、十节到十一节，使徒保罗说，因为神不是什么预定我们受信，乃是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什么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主耶稣基督是荣耀的降临，是有审判的权柄，但是对我们而言，他却不是要来惩罚我们，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乃是要我们借着他而得救，并且与他同在。第四节说，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在五章的十一节里面，保罗又说，所以你们该什么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来所行的啊。所以感谢主，这节圣经呢也特别提到是一个彼此的，是一个互相的一个关系。所以劝勉啊、建立啊、祷告啊，以及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个第四章的前面的圣经里面讲到的彼此的相爱，你会发现没有，保罗一直强调的是一个什么互相的关系，对不对？是一个对等的关系，是一个彼此的关系。不是说你去找一个 counselor， 去找一个辅导员，然后他好像对待病人一样的单向的来做这一个劝慰和这一个建立 或者单向的爱的关系，而是互相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老家是在杭州，杭州的这个基督徒80%是聚会处的背景。聚会处的背景呢，有很多他自己独特的这个传统与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在聚会处里面，你是听不到这个有牧师的头衔、有长老的头衔、有执事的头衔，这些都没有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叫弟兄或者叫姐妹，无论长，无论幼，无论男女，无论这个夫妻，也是叫做把太太叫做姐妹的，然后妻子叫丈夫也是叫这个弟兄的，这个是聚会处传统，你知道吗？这个我觉得有些地方也是蛮好的，对吧？当我们叫弟兄或姐妹的时候，就是一种很亲切的一种关系，并且呢是一种彼此的，是一种互相的一种关系。所以也感谢大家啊，其实我们之间都是一个彼此建立、彼此安慰、彼此这个相爱的这种关系，也是彼此带到啊。好，我们继续的来往下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回过头来探讨我们今天的主题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问题。我们讲要凡事感恩啊，也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的16-18节，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今天我们特别要讲这个凡事谢恩，因为我们现在是感恩周啊，这个礼拜四就是感恩节啊。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圣经讲的凡事谢恩呢？怎么样才可以凡事谢恩呢？在英文版圣经当中，你看到是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啊。那在吴金雄的一个译本当中，他把这里翻译作是啊，任处何境，就是任何处境啊，都当感恩啊，就是遇到无论怎么样的处境当中，都要来这个感恩。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在凡事上都来感恩呢？如果在丰富的时候我们可以感恩，那么在卑贱的时候你可以感恩吗？如果在饱足的时候你容易感恩，那么在饥饿的时候你又怎么样呢？如果是在有余的时候你自然会感恩，那么在不足的时候，在缺乏的时候你还能够感恩吗？前段时间我参加 DC 的一个查经小组啊，然后呢也看到一节经文，我觉得也有点类似啊。圣经呢是说要义无挂虑，义无挂虑，在腓立比书4:6啊，应当义无挂虑。那么这个小组呢在用一本书啊，这本书我把它这个带过来了，这本书叫做这个 Anxious for Nothing 啊， Finding Calm in a Chaotic World， 就是意思翻译过来意思就是应当义无挂虑在这一个纷乱啊，这个焦躁的这个世界当中，寻找你的这个内心的这个平静安稳啊。我当时一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决定要一起参加这个学习啊，因为这本书呢不仅仅是这个说是亚马逊上这个 bestseller 的这个作者写的，也就是这本书非常的这个畅销啊，是一本非常畅销的畅销书。同时呢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就知道特别是在美国，你就有很多的事情让你感到焦躁，感到不安，对不对啊？感到很难这个放下这个挂虑。你看到这个第二张图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怎么样应当义无挂虑啊，这一个难事不正是在忧愁，不正是在挂虑吗？对不对？那你怎么样才能够这个义无挂虑呢？正好说明啊，我们这个美国这个社会当中，或者说我们的包括我们教会的基督徒里面，特别是我们的 男士里面啊，有太多的事情要这个挂虑了，所以这本书才这么的畅销啊。有些人可能看到书名啊，就准备去买啊。但是一个实际的情况是，说明现代人啊，普遍的就有很多的这个焦躁，有很多的这个忧虑在那里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来深挖保罗所传达给我们的这一个在帖撒罗尼迦书信里的这个真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就是对于基督再来的这个盼望，这一个真理我们需要来进一步的来思想，进一步的来深挖啊。也就是说，如果弟兄姊妹我们没有盼望，那就像是外邦人一样，那他们就在那里忧愁，甚至于最后呢是没有这一个啊盼望的这个忧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盼望的话呢，当我们遇到这个缺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一个贫贱的时候，我们很难不去这个忧愁，我们很难会有这个喜乐。所以呢，这一个盼望是要在正确的信心的基础之上，不然的话呢，像帖撒罗尼迦的这个弟兄姊妹一样，有的人他们也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确实在那里游手好闲；有的人呢，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在那里呢是一脸的这个忧愁，甚至不知所措啊。那使徒保罗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我们读过的这段圣经当中，他要强调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他要强调的一个重点，或者他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是，那一位这个将来要从天降临、荣耀威严、大有能力的这个降临的这个耶稣基督，正是我们福音信仰上所信的那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为我们受死，然后又以他的大能复活的这个基督。也就是说，在思想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一个盼望的里面，我们是要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受死、复活以及他荣耀的再临，这三者呢要联系在一起来思想，不是单个的去想，而是把这三者，耶稣的受死、他的这个复活以及他要从天再来，要结合在一起来想。其实我们每个月的这个圣餐里的时候，圣餐就代表着我们纪念主耶稣的死，我们庆贺他的复活，同时我们是这个盼望他的这个再来，是这样一个意思啊。所以呢，在刚才读的这个16、17、18节里面呢，就让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是那一位让我们恐惧战惊来审判来定罪我们的神，乃是那一位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把他的这个生命都倒出来，然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好使我们的罪得以洗清洁，好使我们成为上帝的这个儿女。那样爱我们的主，他从天降临的时候，我们是欢欢喜喜的这个在被提在云里与主相遇，然后呢与主同在，所以是一个在空中的一个盛大的一个喜庆的这个相遇啊。所以保罗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的这个带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5章10节说，他替我们死，主耶稣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这个福音，而这个福音呢，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信心盼望跟爱心的这个根基，就在我们的这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使我们与他联合，而且呢，他再来的时候，他会使我们无论是先在主里面睡了的人，或是还存留到如今的人，与主在空中
有一个盛大的这个喜庆的一个相遇，并且是永远的在一起。而且呢，我们这一位的再来的君王，再强调一次，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要来惩罚我们，而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不再是因为这个主的降临、主的日子近了而在那里忧愁、恐惧跟茫然，而是应该是喜乐，而是感恩，而是颂赞。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38节，圣经说，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什么？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当我们再来处理腓立比书前面我们所谈到的议题的时候，保罗说他知道怎么样来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来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他说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那这个秘诀是什么？其实就是在13节的圣经里面保罗讲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也讲到要喜乐，跟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要常常喜乐一样。但是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讲得更清楚，他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怎么靠主喜乐，对不对？所以有一个根基在里面，就是我们靠着主喜乐，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啊。所以保罗劝勉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要这个义无挂虑，就是因为他是靠着主凡事都能义无挂虑。而且呢，使徒保罗呢在第4章，在腓立比书4章第5节，他也讲了，就是第6节的前面一节，保罗说应当义无挂虑。这前他讲的是什么？我发现这本书里面可能没有发现，但是我最近在背讲章的时候发现，第4章的第5节里，保罗对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就说，因为主的日子近了，你们应当义无挂虑。所以弟兄姊妹，主的日子近了，我们与主同在，这个就是我们的秘诀，这个就是让我们能够得胜有余的秘诀。所以综合起来看，你就会发现我们能够得胜外在环境或者内在困扰的秘诀，无论是在腓立比书或者我们刚才读的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都提到了，都讲到了，就是一，我们对主再来的这个盼望，复活的主在荣耀的降临的跟他的会合的这个盼望，因为主已经近了。第二个方面是因着圣灵让主跟我们同在，我们是与主同活，所以呢外体一天天的朽坏，但是圣经说内心却是什么？一天心是一天。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所以呢这两样，无论是主的日子近了或者是你与主同活，其实在主复活荣耀的降临的时候，两者就合在一起了。你既是主的生命这个一天天的这个彰显，同时呢主的这个再临一天天的这个临近啊。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进一步来思想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和后主再来，这个是我们得胜的这个秘诀。而且呢这个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地位，也不是靠着外在的机缘巧遇，而是呢主在这里的一个成就。所以呢这个呢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时空观啊，也就是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2章20节讲的，使徒保罗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什么，为我舍己啊！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活着啊，啊，这个才是我们新的一个生命啊，得胜的这个秘诀。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讲到我们有这个盼望耶稣基督的荣耀的这个再临，并且也是爱与恩典的这个再临的时候呢，这一个盼望呢是一个崭新的盼望。崭新的盼望跟不是崭新的盼望有什么不同？所谓崭新的盼望呢，是盼望走向我们，而不是说我们走向盼望。这个崭新的盼望呢，是大有能力的耶稣基督，并且在神的应许当中必将要实现的这一个应许朝向我们走过来。所以当这个主的应许耶稣基督大能的降临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阻挡的，也就是说一定会实现的，主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的。那这个是我们要牢记在心里的两个方面啊。我们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这个感恩节啊。感恩节我们知道是在400年前，就是1620年的时候，在英国呢有一些这个清教徒，他们呢从一个普利茅斯的一个港口，然后呢一起坐了一条船啊。那这条船呢叫做五月花号，那上面呢有102名这个乘客啊，这102名乘客啊就这么漂洋过海，克服各样的这个困难险阻，然后呢终于来到了这个美洲大陆。但是当他们到了这个美洲这个大陆的时候呢，很多的人呢这个饥寒交迫。大概第二年的时候呢，有一半左右的人就是因为贫寒交迫呢这个离世了。然后呢有一个原住民啊，这个印第安人就过来帮助他们啊，告诉他们怎么样种植，告诉他们怎么样狩猎啊，于是呢这个他们的这个农作物有了丰收啊，然后呢新的孩子也这个出生。那么第二年的时候呢，这个这些清教徒呢，哎，他们就把这些丰收的这个农作物啊，这个呈现出来，然后呢，邀请这些印第安的朋友呢一起来这个聚集，表达这个感谢，对不对？那其实呢，这个故事啊，只是一部分，并非是全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感恩节只是我们有一个这个聚餐，借着这个聚餐来感谢帮助我们的那些人，那就还没有触及到它的核心。弟兄姊妹，我们思想一下，看这些的102个这个清教徒，他们离开英国，来到这个美洲大陆，在这一片这个他们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土地上。而且呢听说有一些印第安人对他们很凶残的这个情况之下过来，然后为着这些的食物，有食物吃了他们献上感谢，仅仅是如此吗？其实你只是再思想一下看，他们在英国的时候是没有吃吗？是没有穿吗？不是的，他们在英国的时候是比这个在美洲，来美洲的时候是更好的这个温饱。那为什么他们要离开，对吧？这个才是我们要考虑问题。因为这一些清教徒呢，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敬拜受到了当时英国国教的影响之下，当时英国国教就是安利甘宗的影响限制之下呢，他们没办法自由的在他们自己的那个土地上来敬拜神啊，这个才是他们要离开他们的这个本族本地本家，然后呢为着来这个一片自由的土地上来按照圣经来敬拜这个神，他们就冒险来到这块土地上。 所以呢，在他们的这个第一个的这个感恩节，这个邀请印第安人一起来聚餐感恩的时候，他们当然有感谢这个印第安人对他们的帮助，但是他们也有更重要的感谢。这个是后来成为一个国会议员的一个参与的人啊，他写的这个他记录的这个当时第一个感恩节的时候他们感恩的事项啊，一个是凡事顺利，有足够的食物，盖成了七座房子，危险的疾病过去了，然后印第安人不再是他们担心恐惧的样子，而是跟他们成了朋友。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这个上主啊，这个是他们最终要感谢的这个地方啊。我就想到诗篇的这个116篇第七节和第十三节，圣经说：“我的心呢，你要归回安宁，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第十三节：“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民众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所以无论在何时，你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你就可以举起救恩的杯，向神献上你因为这个救恩而有的这个感恩。那最后我们就来回到我们开始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来把我们今天所学的真理来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前面所学的这个真理，我们前面所提出这个问题，你要怎么来排序？上帝第一，教会第二，然后是什么？我都忘记了，妈妈第三啊，这个太太第四吗？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用我们的时空观，重新调整的时空观来讲的话，太太第一，妈妈也是第一，教会也是第一，上帝当然也是第一。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呢，当你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你当然把服侍好好的做好，对不对？当你在家里陪伴孩子，陪伴你太太，或者你是陪伴你老公的时候，你就不要想着教会的什么事情还没有做好，对不对？不然的话，你面对着太太，面对着孩子，你还在想着教会的事情，那你的这个太太肯定要生气，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跟你的时空观有关系。也就是说，你在面对谁的时候，你把那个面对的对象先跟他建立好这个关系。太太跟这个妈妈不是来竞争的，不是来抢夺的，而是神的这个更多的赐福给你，对不对？更多的祝福临到你，双倍的祝福临到你。所以他们不是来抢夺你仅有的那么一点点的这个，好像这个你要给他们优先排秩序，而是都是从神来的这个赐福。所以呢，太太是第一，妈妈也是第一，教会也是第一，上帝也是第一，就是看你在什么时间做对的事情啊。那这里呢，我们就要给我们一个思考，就是我们呢要重视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时空观啊。在空间上而言，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是客旅，是异乡客。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世界不是我的家，对不对啊？但是圣经有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又说这个这是天父世界，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矛盾啊？这世界不是我的家啊，因为我们是过客，我们是异乡客，我们是寄居的。但是圣经诗歌里面也告诉我们，这是天父世界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活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来。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世上的光，做世上的盐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有个时间观。这个时间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时间是按照耶稣基督而来在那里转动。比如说我们今天是礼拜天，从一周的时间来说，礼拜天就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啊。今天是礼拜天。如果从一个月来讲的话呢，每个月有一次的圣餐礼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月的这个开始。从一年来讲的，每年有这个复活节，有这个圣诞节，也有这个感恩节啊。如果更远的时间 但是这个时间又是一个动态的时间，走向我们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主要荣耀的这个再来。所以这个时间不是从过去到你现在然后再走向未来，按照信仰的时间观来说呢，是未来走向现在，再成为这个过去，是主的应许来改变我们，来走向我们，不是我们靠着我们的经验，靠着我们的过往来这个达到那个将来。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也要留意的是，我们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并不是说我们一有这个困难，一有这个难处，好像我们就很简单的就可以来应付，很简单的就可以来解决啊。这个是我们昨天去的那个这个纳帕的这个酒庄跟城堡这个一趟的这个旅行啊，我们看到这个神创造的这个伟大，心里就很感恩啊。看到这个大自然，我们心里就是有那种平静安稳在里面啊。但是呢，我要说的是未尽完美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昨天游玩的后半段我没有参加啊，因为我在想着今天的这个讲到的时候，我就说后半段我参加不了了，然后我就放在我们中午吃饭的地方，我就一个人在那里准备讲章了。然后我太太、孩子还有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就去了一个好像更美的地方啊，我就没办法过去。所以我说是在说，在家人一起的时候要陪伴家人，弟兄姊妹一起玩的时候应该要把玩放在第一位啊。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未尽完美，对不对啊？礼拜天有些东西还没有这个准备好，那我就没办法，还是没办法这个准备好。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的时候确实是未尽完美，但是仍然需要感恩啊。神的创造是何等的美好啊，在大自然中我们心内心多么的平静。而且昨天我想是几年来我女儿就大女儿叫也是唯一一次出游啊，这个我还是没有这个能够全程的陪同她啊。所以好像仍然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但我觉得没关系，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就可能有一些的这个遗憾在那里。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呢是庆祝这个感恩节，有感恩节的信息，但是呢最重要的乃是有这个崇拜在今天啊。所以礼拜天我们就预备好时间，预备好自己的心，来到教会来参加崇拜。因为这一天是七日的第一日，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从教会建立开始一直到如今，我们愿意把礼拜天的时间分别出来一起来崇拜。尽管今天我们的这个特别的这个崇拜当中有这个孩子的这个表演，也有我们诗班的这个献诗，但是更重要的乃是参与在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到神的殿中就参与在敬拜神的行列当中，并且这个崇拜，这个我们来到主里的这个崇拜，乃是诗乐园的这个翻转，也是天上敬拜的这个浴场。你只有参与在这个崇拜，参与在这个圣礼啊，圣餐礼、洗礼，也参与在福音的传扬当中，你才能够被看出你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同时呢，也只有一次次的参与这个崇拜，参与这个圣礼，以及参与在这个福音的传扬当中，你才能够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那对你来说是一个何等大的安慰跟鼓励。你会说，主啊，我愿意来。那当我们确信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今天早上拍的，那大家看到我们教会有这个迎接感恩节，也有迎接圣诞节啊，说愿意你来啊。那当我们愿意确定愿意来到教会，也确信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那么就有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这个担子是轻省的，我们的轭也是容易的，并且呢，我们对耶稣基督末日来的这个盼望不是基于我们过往的经验。 因为在我们前面的圣经当中啊，我们是有一些遗憾在那里。圣经说，我们知道一切所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在圣灵所结果子的，也是什么？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尽管我们明白这些真道，但是仍然会有这个叹息，仍然会存在啊。但是呢，如果我们确信自己是个新造的人，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的轭也是容易的，有主耶稣跟我们一同在那里承担啊。并且呢，我们对耶稣基督亲自再来的盼望呢，我前面讲了，不是基于我们过往的那些经验啊，有叹息的那些经验，而是根据全能上帝的这个应许。这个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盼望的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那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啊。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应许必将实现。上帝的应许在实现，在走向我们的过程当中，他也必将打破一切的各种的有形无形的尘累、搅扰和瑕疵，并且以他大有能力的势如破竹的征服我们的这个叹息的这个现实，朝向我们走过来，直到来改变我们、更新我们，进入到与主同在的那个美好当中啊。我们感谢主，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恩。尽管在世间各种忧愁搅扰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仍然是有平静安稳，因为主你说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借着你在圣经上给我们的应许，并且这个应许乃是你大能的应许，必将成就的这个应许，我们就可以欢欢喜喜的来迎接主的再来。盼望主也给我们这样一个信心，给我们这样一个盼望，并且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耶稣基督的样式，凡事献上感恩。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